苏牧师给大家传讲信息的，可是苏牧师临时有事，他星期二的晚上他回台湾了，所以我就来临时代替他今天传讲今天的信息。我记得我上次在你们中间，我是讲圣经人物系列，讲了第一个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是讲旧约圣经中的谁呀？亚伯拉罕。其实这是讲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所走过的路，神借着在圣史中所记载的一个真实人物，在这个地上所走的路，也启示历世历代属他的人，要怎么学习在地上走天路。所以亚伯拉罕所经过的路，我们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离开乌尔，第二个是经过哈兰，第三是进入迦南。这三个阶段都是我们今天所要经过的。那我今天我要讲的圣经人物，我就一下就跳到了新约。我跳到新约讲新约的圣经人物，第一个是玛利亚。其实玛利亚在以色列的女子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名字，所以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会读到好多个玛利亚，但是这个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只是同名，但是不同人。在圣经人物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玛利亚，是指坐在耶稣面前听他讲道的那个玛利亚，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提到，或者是用香膏膏主的那个玛利亚，我们有时候也会讲到。但是我们很少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单独提出来讲，但实在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所以我今天在讲新约圣经人物的时候，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6-55节，这一段经文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因为除了这里的经文之外，在圣经当中提到玛利亚的事比较少。当耶稣诞生了以后，提到玛利亚的事情有几处，一处就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带耶稣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回家乡的路上找不到耶稣了，最后就很着急忙慌的再回去找到耶稣在圣殿里。玛利亚说：“你为什么要向我们行这事，让我们来找你？”耶稣说：“我岂不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在耶稣诞生以后提到玛利亚，提到这么一件事。但耶稣做了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在说什么。还有一次记到玛利亚是什么？迦南的婚宴啊，那个变水为酒啊，那是玛利亚去帮忙张罗婚宴。但是在那个婚宴上，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就跑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酒了。然后耶稣说：“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耶稣强调我的时候没到的时候，玛利亚再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他回头跟那些仆人怎么说，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这就是圣经当中对玛利亚的记载。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查考玛利亚的一生，相对完整的记载在永恒中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就是今天路加福音第一章26-55节。我们一起来看，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 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以色列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白安。以利沙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先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其实经文比较长，我们读的时候不是很留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一个有福这么一个应许。在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三次提到玛利亚的有福。所以我们讲到新约圣经里面几个不同的玛利亚，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讲，我们如果要给他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应该是以天使所告诉他的那个话为定义，说蒙大恩的女子。所以玛利亚在圣经人物当中，她的一个标志是什么？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而她蒙大恩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与她同在了。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所以呢，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正是因为她在神面前蒙了大恩，所以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三次提到她的有福。我们要仔细的查考这三次提到她的有福是针对哪几个前提。 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次提到他的有福，是在一章四十五节。一章四十五节，天使对他说，我问你，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一个是蒙大恩的。一章四十五节，他是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了。一章四十二节说，你在这相信，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第一处提到她的有福是在一章四十二节，是以利沙白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在妇女，在以色列诸多的妇女当中，在诸多的玛利亚当中，你是被神分别出来的那一个。所以他的亲戚以利沙白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这显然这一个玛利亚跟其他的玛利亚是被神区别的。这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和其他的以色列女子是被神区别出来的，所以在众多的妇女当中，你是蒙神特别拣选的那一个。所以第一次讲到她的有福，是指她的被拣选。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有福首先来自什么？是来自神拣选了我们。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祈求神赐福我们的时候，第一个前提，我们要确信，我们要确认，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那一个，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那一个。所以第一个有福是指着他被拣选，然后第二个有福就是一章四十五节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第一个有福是针对被拣选，被神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第二个有福是针对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然后第三个有福就是玛利亚自己说的，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第三个有福是指的什么？他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祈求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这三个蒙福的一个关键。第一，只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有福。所以神拣选我们，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有福的。第二，当神的话临到我们，当圣经的启示写在这里让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照着神所说的话就相信，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所以呢，有福离不开我们的信心。神的拣选是出自神，信心的回应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要对神的话，对神的拣选有一个回应。所以呢，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当神的拣选和我们里面的信心产生一个积极的对应的时候，万事要称我们有福。所以我们的有福不仅是我们今生我们有福，而且我们在永恒当中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这个活出不管人看得见看不见，在永恒中都是被纪念的。所以有福的含义包含蒙拣选，有信心，活出见证。这是第一，玛利亚的生命给我们的启示。第二， 有福的根基是在哪里。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福一定是有根基的。有福不是一个概念，有福是有信仰的根基的。这根基在哪里？第一，一个人要有福，必须是在神之中，离开神的同在，谈不到有福。所以他在1章28节所怎么说啊？因为主与你同在了，因为主与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所以有福的根基，第一个根基是必须有主的同在。主住在我的里面，主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所以有福的根基是第一，必须在神的里面，你在神的里面，神在你的里面，这是有福的。这是第一个，在神之中。第二是在神之前，在神的面前，这就是1章30节所说的，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在神之中，神与你同在，但是又是在神之前，因为神大过你。这个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关系，神既在你的里面，神也在你的面前。如果神仅仅在你的里面，那神就被你的里面这个范围所局限了。所以神与你同在，神住在你的里面，但是神也超乎你之外。所以呢，一个有福的人对神要有这样的认识，神住在我的里面，在神的里面，同时也在神的面前。当你意识到你是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有一个敬畏和谦卑了。所以呢，他说你在神面前蒙恩了。所以有福的根基第二就是在神之前。有福的第三个根基是什么？就是玛利亚说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什么？在神之下呀。其实你看，我们读圣经，仔细的查考圣经人物，神是如此的详尽的记载着这个圣经中一个具体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个性的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无限的神面前，他们的这个对应的关系。而这个对应的关系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呀。所以一个有福的根基，第一，你必须让道成肉身住在你的里面，就是在神的里面，但是你也要知道神大过你。所以呢，是在神面前，你要面对着这个超越于你的神，不仅是在神面前，而且呢是在神之下。当你放在自己在神之下这个位置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你的那个谦卑和那个信心就产生了一个有机的连接。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玛利亚把自己放在神之下，我是主的使女，这是一个何等恰当的地位。我是主的使女，作为一个使女，她的本分是什么？她的本分就是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作为一个使女，她是没有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本分没有一个自主权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玛利亚讲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是天使告诉她， 你要生一个神的儿子。而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完全超越了人的想象，完全超越了人的理性，完全超越了人的经验，也完全超越了以色列的传统。玛利亚是一个童女啊，天使告诉她你要生一个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实在是石破天惊啊。所以玛利亚无法想象这件事情，所以玛利亚的天然的反应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然后天使就相信玛利亚会相信神的话，所以天使就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你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就告诉了这事为什么能成，这事为什么能成，不是出自人的意思，不是出自人的本性，这事的成就是出自圣灵的作为，出自神的旨意。所以当天使这样讲这件事情的成就的时候，玛利亚立刻就选择一个顺服，而他的顺服的是因为他相信，所以后面才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所以他的顺服是在他的相信里面的顺服，这一点玛利亚跟那个撒加利亚的反应是非常的不同。其实我们往前面读一点，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天使告诉他他的妻子以利沙白要怀孕生子的时候，撒加利亚的回应是什么？我凭什么？我凭什么相信？你看看两件事情都是天使报信，天使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那个人，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尊贵的职分的一个人，而且他又有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侍奉的一个人，而且他也在神的面前多次祷告的一个人。当天使告诉他说你的妻子要怀孕的时候，撒加利亚怎么说？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因着你不信，你就不能说话，因着你不信。所以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生出来之前，神不允许他说话。一个不信者是不能够站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既然你不信，你就应当闭口不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来传讲。如果我们不信神的话，神不允许你说话。所以撒加利亚他不信，神就让他哑巴，就让他没有机会说话。而相比较撒加利亚的年纪老迈，妻子的年纪老迈，玛利亚都没有出嫁呀。所以玛利亚她也不可思议这件事情，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所以她的这个反应是天然的反应，但是她在这个反应当中，她并没有预设不信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区别，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对这件事情困惑，你可以对这件事情产生你的不解，你可以把你的困惑和不解提出来去询问，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解疑方式。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愿闻其详，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然后呢，我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靠谱，我就不相信，这又是一种态度。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的区别在哪里？撒加利亚说我凭什么相信，他 他里头已经预设了一个不幸的立场。而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并没有预设他的不幸，他只是好奇，他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天使向他详细的解释。解释的时候，玛利亚就立刻做出一个信靠顺服的一个回应，我是主的使女，我愿意这件事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一个蒙福的有福的根基，在神之中，在神之前，在神之下。其实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时时刻刻要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的里面。当我们意识到神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敬虔度日。一些不敬虔的思想，一些不圣洁的东西，你意识到神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敢让那些东西存留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时刻有一个在神之中的意念和信念的时候，你会相对的会敬虔度日。然后呢，在神之前，不仅神在你的里面，神也超越于你，所以你会谦卑，你也会诚实，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神。只有神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因为你面对神。然后在神之下，在神之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我在神之下，我情愿照着神所吩咐的成就在我身上。只有你降服于神之下，在你的生命中才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极大的蜕变和极大的潜能。所有在神之下的人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一个不肯在神之下的人，你就活在自己的有限和局限之中。这就是一个犹大的不寻常女子，她能够在圣经中成为一个生下耶稣的母亲。我有时候想，玛利亚生下了耶稣，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啊！玛利亚生下了耶稣，而她只是一个犹太的寻常的女子，但是神拣选这个寻常的女子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一定有神拣选她的理由啊！而这些理由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如何的在这个世代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生命见证的一个借鉴。所以有福的根基有三点：在神之中，在神之前，在神之下。然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有福的人生。因为圣经里面对玛利亚的记载比较详细的就集中在这儿，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取决于玛利亚被万事称为有福的一些线索，比较详细的线索就记载在这里。所以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玛利亚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有福的人生包含在他的生命中，有福的人生包含哪几个要点。第一，当他说情愿这事成就在我身上之后，神就让他看到天使所说的话的应验，就是到他的亲戚伊丽莎白的家中去看那素来不怀孕的女子也怀了男胎。所以他就去了伊丽莎白的家，一去他问伊丽莎白安的时候，伊丽莎白腹中的 baby 就跳动，就欢喜，伊丽莎白就被圣灵感动说出话来。 你看啊，整个的这个时间、这个顺序、这个情境，都是什么？圣灵的引导，很有戏剧性，很有情节性，很有故事性，也很有画面感，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当以利沙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以利沙白其实给玛利亚一些印证，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不是说一句客套话，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是神的灵在我里面有感动，而且你一问安，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而且神的灵让以利沙白认识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其实我们看人看事，凭着肉眼的判断常常出错，但是凭着圣灵的引导，那一定是准确的。因为圣灵是查验万事的。所以当以利沙白问安了之后，接下来就是玛利亚的尊祖颂。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我特别喜欢读玛利亚的尊祖颂。玛利亚的尊祖颂把玛利亚这个人的生命特质，把玛利亚的信仰内涵，把玛利亚的知识见识，把玛利亚的个性为人全都显示出来了。其实人说文如其人，其实玛利亚她写出这个尊祖颂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玛利亚是一个何等奇妙、何等尊贵、何等丰富的一个以色列女子。从她的尊祖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生命中有那么丰富的特质，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姐妹还是弟兄，都可以从她的身上学习的。首先他的尊祖颂说，我心尊主为大。所以玛利亚有福的人生第一个要点是他的价值定位啊。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的内心，她的人生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价值定位的。所以他的尊祖颂一开头就体现了他在内心他的人生的价值的定位，我心尊主为大。信仰改变我们的生命，信仰使我们重生，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里面的价值天平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价值不是以世界的价值为念，我们的价值是以天国的价值为念。如果你信主了，你的价值观没改变，那其实是没有重生。真正的重生是你的里面有神的灵住进来了，神的灵住进来了以后，你里面的价值观就不宜再以世界的价值观为你的价值天平，而是以神国的价值观作为价值天平。所以玛利亚的尊祖颂一开始，他有福的人生第一是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定位是以神为尺度的，以神为标准的，我心尊主为大。这就是玛利亚跟寻常的以色列的女子很不同之处。有福的人生第一个福，我们要福的时候，这个福是定位在哪里？所以玛利亚的第一个价值定位，第二个，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的幸福导向，玛利亚不是一个很 boring 的一个犹太的女子。玛利亚她不仅她的内心有她的价值天平， 他的里面也有他的幸福导向，他的灵是以救主为乐的。一个人每天都很沉闷，每天都没有乐趣，那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啊。其实玛利亚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的幸福导向也是以神为导向的。然后接下来，玛利亚的自我认知，玛利亚是一个深刻认识自己的人。他为什么我心尊主为大，为什么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呢？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玛利亚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他对自己，他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我很了不起，他不是一个自恋的人，而他知道神顾念我的卑微。在以色列的女子当中，玛利亚就是很寻常的一个人，她知道自己卑微，但是她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卑微，这就是玛利亚不同寻常之处。我们很容易要不就认为自己很卑微，要不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就是在两头取位，一个认为自己卑微的人就卑到底，就永远沉在那个底下抬不起头来，或者让一种自恋，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很呢，就老在高处下不来。但是玛利亚不是，玛利亚说神顾念我的卑微，首先他承认自己的卑微，但是他没有停在这个卑微，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一方面是卑微，一方面是大事。你说卑微和大事中间怎么划等号？所以玛利亚的尊祖颂，我们有谁能够写出这样的尊祖颂啊？一方面是卑微，一方面大事，在卑微和大事之间划等号的是神的作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所以在卑微和大事中间划等号的是神的全能。所以前面以利沙伯讲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她这个相信不是给她戴高帽子啊，不是给她一个恭维的话呀，她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是圣灵感动以利沙伯所说出来的。玛利亚能够脱口而出说出她的尊祖颂，不是凭空而来的。所以玛利亚她的自我认识，她是以神为依据的自我认识，她不是以世界为依据来认识自己，也不是以自我为依据来认识自己，是以神为依据来认识自己。我觉得在信主之后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里面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自信心很弱很弱的人，即使是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我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就比如说我是写作，我大学的写作成绩是 B，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不是我们班同学当中最差的，我也不是我们班同学当中成绩最好的，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信心。最典型的是，我出去工作了以后，有一次去采访一个幼儿园的特级教师， 其实我去采访一个幼儿园的特级教师本身不是很难的，但是我不相信我自己能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我就在电大带着我一个学生一起去采访那个特级教师。那个学生是在电视台工作的，我心想我是给自己留退路了，我想我万一我采访了我写不出来，至少这个人能帮我写，所以我带着我学生一起去采访，最后呢其实是我自己在写，但是我心里头老是要拿着一个拐杖，是我对自己极其没有信心。但是信主之后，信主之后神给我的呼召是奉献你的笔，所以我以林子为笔名在海外校园上开始写作。每一次苏牧师来跟我要叫我写一篇稿子的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是根据海外校园的主题要写。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德克萨斯，每一次苏牧师打个电话来叫我写一篇稿子的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我就来到主面前，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就当做这件事情是你吩咐我的，既然你吩咐我了，你就必照着你所吩咐的去成就这事。所以你给我从你而来的一些想法，一些素材让我能写。其实起初给海外校园写专栏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到后来我写报告文学，我写寻梦者，写寻觅梦中的微光，我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我采访了科学家，我采访了哲学家，我采访了音乐学家。比较起那个小幼儿园的特级教师，这个难度要大得多了。哲学我也不懂，科学我也不懂，音乐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神既你带领我去采访，神的灵必引导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使我能够听得清楚，能够理得明白，所以我后来就写出来了。所以那个卑微和大事，这是两极中间画等号的，是什么？是那有全能的成就了大事。所以玛利亚的自我认知是以神为依凭的，然后玛利亚的信仰内涵，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个相信是有内容的。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相信一定是有内容的，所以这个内容离不开神给予我们的启示。所以玛利亚的尊祖颂接下来就表达了他对神的认识，他对人的认识，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认识，他对在历史中与他们立约的神的认识。所以他就说，第一，这个神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饥饿的升，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作为一个寻常的以色列的卑微的女子，她认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与他们的祖宗立约的神。所以玛利亚的尊祖颂，她表达了她对神的认识，她有一个很完整的神观，就是她对神的认识，她有一个完整的人观，他认识神，他也认识人，他认识以色列的历史，要不然这句话他不能够脱口而出的。在以色列，女子通常的地位总是很卑微，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是比较低微的，但是只有在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环境当中，文化传统当中，玛利亚他对神有认识，他对人有认识，他 他对他们祖宗的历史有认识，他对自己有认识。所以这玛利亚，他的神观，他的人观，他的历史观，这个历史是指圣史，以色列历史观，他的圣约观，他始终相信神跟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所以我前面一次讲亚伯拉罕他所走过的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跟从神的人所要经历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子跳到新约，一个犹大的女子，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她作为肉身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有福的人生，她有她的价值定位，有她的幸福导向，有她的自我认知，有她的信仰内涵。下面我们要看一下玛利亚她有福的品格。我们在了解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注重这个人物的品格性格，其实人物的品格性格也值得我们去留意。因为彩云般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不仅是他们在信仰中怎么样跟神接触，怎么样跟神顺服，而且他们的个性当中有些是有张力的，有些是有阻力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些圣经人物当中，我们可以借鉴到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玛利亚的品格，第一个品格，我们看当天使告诉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是很惊慌的，玛利亚是很惊慌，但是她的惊慌跟撒加利亚的惊慌就不一样。撒加利亚知道这个消息时，看到天使报信的时候就害怕，玛利亚也惊慌，但是玛利亚表现的是什么？玛利亚惊慌但是不失措啊。惊慌是人的本能，但是一个人他的性格当中有定力的话，他是惊慌但是他不失措。因为使一件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有个不正常的反应，或者是一个很糟糕的反应的，不在于惊慌，而在于那个失措。那个失措就使事情变糟了。所以玛利亚她惊慌但是她就不失措。为什么？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我说她不失措是有根据的。他怎么样？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人惊慌了以后，你怎么反应？玛利亚的惊慌没有失措，她在惊慌当中她不多言，她在惊慌当中她反复地去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这是玛利亚她的品行当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他惊慌不失措，他困惑而不失信。当天使告诉他说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你腹中的这个 baby，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个事情要这样成就的时候，玛利亚是很困惑的，所以她才有这样句话：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她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大大的超出了她的理性和经验啊。但是她没有因此而不信，困惑而不失信。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许多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处境我们很困惑，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在困惑当中不要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为人一困惑很容易失信，许多人在信仰中跌倒就跌倒在这个点上，他一困惑了就不信了。为什么？为什么神你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这样子，这个事情却用这种方式，完全违背我祷告意念的成就？所以在困惑当中一下子就失信，是我们跌倒的主要原因。但是玛利亚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她不可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即使不可理解，他就暂时搁置了他的困惑，而不是对这个困惑做出一个结论，不信。这是玛利亚的品格当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困惑而不失信。怎么说他不失信啊？我们凭什么？不是我们来告诉大家玛利亚不失信，是因为下面的记载，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他不失信的凭据，这是他不失信的见证。我虽然我不理解这件事，但是我情愿照着神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呢，他诧异而不失言。其实我们今天只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其实到第二章有继续的记载玛利亚。在第二章就是玛利亚生下了耶稣，那些牧羊人就来到马槽里，就看到了 baby 耶稣。这个牧羊人就把论这孩子的话都告诉了大家，而玛利亚也听到了这些话以后，圣经上怎么讲？反复思想。他不多话，对他不理解的事情，他不喋喋不休，他不失言。玛利亚一个典型的特征，他不清楚的时候他不失措，他困惑的时候他不失信，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不失言，他就是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多言多语不能够成就神的事情。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定下心来，去把神所说的放在心里，去反复思想，直到神让这件事情显明。所以呢，他诧异而不失言，然后玛利亚痛苦而不失职。首先，对玛利亚来讲，当天使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其实玛利亚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一个女子还没有出嫁她就怀孕了，按照旧约的那个习俗是用石头砸死的呀。所以我们不是轻描淡写的，玛利亚听了这句话没事，他要面对整个以色列的环境对他的这个态度的呀。当然神有恩典，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但是神说至高者的能力告诉天使，你告诉玛利亚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的时候，玛利亚并不知道怎么荫庇啊。玛利亚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他的未婚夫怎么对待他。我怀孕了，没有迎娶，我怀孕了。他的未婚夫，他未婚夫的家族会怎么对待他？第二，整个他们的以色列的社会，整个犹大的民族会怎么对待他？按照旧约的规矩是要石头砸死的。 所以呢，玛利亚，你说她内心完全没有痛苦吗？她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啊，但她痛苦却不实质。天使说，你去你的亲戚以利沙伯那里去，她就去了。而且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从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35节，就是在圣殿里头，就是撒加利亚，那个就是耶稣受割礼的那一章的时候，西面怎么说啊？这孩子的背立是要叫怎么怎么怎么？但西面论到这孩子的时候，最后讲了一句很刺痛玛利亚心的话。西面怎么说啊？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而西面讲这个话，圣经很清楚的记载，是圣灵引导他讲的。圣灵引导西面讲到论这个孩子的话，所有的话都是对以色列的一个祝福，但是最后那一句是对他的生母玛利亚的提醒，你的心要被刀刺透。玛利亚抱着一个他怀中的 baby， 西面却对玛利亚说了这句话，你的心要被刀刺透。没有一个母亲当她抱着 baby 的时候，面对着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说到这 baby 的话，听到这句话心里都会不痛。玛利亚的心会被刀刺透，玛利亚会不痛苦吗？但是玛利亚她痛苦而不失职。我们凭什么知道玛利亚痛苦而不失职？也仍然记载在圣经里头，圣经第二章25节到40节里面提到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显然玛利亚作为一个肉身的母亲，她也尽到了一个为母的职责。所以这个玛利亚她真是痛苦而不失职，在玛利亚身上表现的这种人格、性格、生命的特征，值得我们每一个不仅是姐妹也是弟兄要学习的。我们要惊慌而不失措，困惑而不失信，诧异而不失言，痛苦而不失职。其实这个讲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特别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我们的小组中，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就能活出不一样的见证。因为我们太容易惊慌就失措，惊慌失措是人的本能，是肉体的反应。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圣灵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惊慌而不失措。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有困惑能够不失信，也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否则我们一困惑我们就失信。今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困惑，这个困惑在于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没有按照我们的理解，没有按照我们的愿望成全我们想成全的事。所以我们在困惑当中我们就会失信。但是玛利亚做出了榜样，诧异而不失言。在很多我们不那么简单的能够理解的事情上，我们需要的不是表达，我们需要的是存记在心，反复思想，痛苦而不失职。 知道很多人一痛苦就趴下了，一痛苦就跌倒了，一痛苦就放弃了。其实有些基督徒，甚至有些做母亲的，一痛苦就把自己的职责放下了。但是玛利亚痛苦而不失职，所以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虽然整个圣经对玛利亚的记载不是很多，但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非同寻常之处，而这些成为我们今生我们要活出一个有福的人生的一个借鉴。最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能成为有福之人。我们做一个有福之人，首先我们要蒙神的拣选，这是已成的事实，神已经拣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这是已经的成全的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在神之中被他改变。我们在神之前已经蒙拣选，我们还要在神之中被他改变。这个改变包括我们的价值导向，我们的幸福导向，我们的生活导向，我们要被他改变。而且呢，我们要在神之下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见证。这就是圣经人物，我们关注圣经人物，不是这个人物本身值得我们关注，而是在圣经的历史当中，神怎么借着不同的人，他们不同的时代，他们不同的处境，他们不同的经历，但是成就了大事。这个大事不仅是关乎他，更是关乎神的国度。所以大事不是我们自己的以为的大事，乃是神国度的事，但是借着我们对神的顺服，神所成就的。愿神赐福每一个我们神的儿女，都成为像玛利亚一样蒙大恩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赐下何等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在圣经历史中所记录的这些人和事，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愿神带领我们，使我们都成为蒙大恩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